神啊，你在哪儿？
我感觉一切都没有意义，
我无法原谅，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好伤心，
我都不知道在干嘛，
我撑不住了。
圣经上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今天你饿了吗？哎，走啊，不孤单地球请你喝茶。
大家好，欢迎回到不孤单地球，这里是请你喝茶，我是葡萄。
我是西西。
哎，今天我们好像要喝最后一杯茶了。哦，当然不是说真的是最后一杯，是我们在以赛亚书要喝最后一杯茶。啊，好像是这样，有一点不舍，但是又觉得啊，终于完了的感觉，因为以赛亚的信息还是蛮沉重的。那今天最后这一杯不知道是何滋味的，今天要喝什么样子的茶呢？
今天就请大家喝杯广式凉茶吧。
哦，你爱喝广式凉茶吗？
不敢喝，然后久闻其名，
听说非常的苦。
是的，但是对身体蛮好的。
哦，
就是降火呀。
哦，就不管身体有一个什么头疼脑热，就是会喝不同种类的凉茶，就是为了治病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跟以赛亚的信息还蛮搭的。
哦，
就是良药苦口嘛。哦，听着不好听，但是对你好。
哦，好，太好了，今天要跟着西西一起来品一品这碗凉茶。虽然我们现实生活中都没有喝过，但是我们在这个树林里面一起来喝啊，看看以赛亚先知他今天要透过56章到66章对我们说什么样的话，对我们的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今天还是按照惯例吧，先把这几章当中耳熟能详的金句跟大家念一念。
金句还是蛮多的，因为大家都喜欢听安慰的信息。40章之后，在教会里边，我们可以听到很多以赛亚书的一些金句。这边呢，我就选取的是以赛亚书的61章1到3节。读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哎，我好像听过，因为61章1节不但应用在以赛亚书里边，它同时在路加福音的4章16到21节里边也有出现过。就为什么我们要说以赛亚书它很重要，就是因为它在福音书里边引用它的金句实在是太多了。先读一下给大家。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听完之后，他其实预言两次耶稣再来的一个时候。第一次呢，就是61章的1节，路加福音里面也提到过，是耶稣在会堂里边读的以赛亚书的61章1节这一节经文，也是表明他第一次再来的时候要做的事情嘛。被掳的得释放，医好伤心的人，被囚的出监牢，是一个拯救的一个信息。到61章2到3节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预言的信息，预言的是耶稣第二次来到的时候他会做什么，那个时候完全的释放，完全的拯救，还有完全的荣耀了。
嗯，其实就是从第二节他说到神报仇的日子看出来，这是最后一次耶稣再来的那个时候，跟第一节是有不一样的，对吗？
对。哦，是的，其实他是说了两次再来的时候。
我们再重复一遍，是在61章的1到3节。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出 56到66节里面主要的信息，其实都是神在说他要将来要显的那个荣耀和他的拯救是怎么样的。刚才西西也提到，我们都很爱读，就是都是以赛亚书的后半段，感觉跟我们有点关系，对吧？至少是有盼头的，甚至是在我们的新约里面会常常看到的。所以说，我们要怎么去理解说神在这几章给了这么多重复，他会再来啊，他会给这些应许呢？神为什么花了这么大的篇幅都在同样一个信息上？
就是要结合当时的一个背景来说，还是要回到以赛亚书56到66背景，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已经可以在波斯帝国统治期间拿到了这个 mercy 的政策，他们可以回老家，可以回他们的犹大国，可以回耶路撒冷去重建他们的圣殿，重修他们的信仰生活，就不用在异地去为奴为婢了。那这个是一个好消息来着，但是等到他们回去的时候，却不是一个大家想象的一个 happy ending。这就是一个戏剧性的一个故事情节，但是也是很现实的一个情况。总是期待未来的生活，或者有了政府的一好消息之后，我们会期待的是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是事实上却反倒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完美。那为什么呢？首先是当时的气候条件不允许，即便回去了，遭逢了大旱，粮食也欠收。那个时候就生活就比较艰苦，而且他们作为一个已经离开家乡150年的一个民族，他们回到自己家乡，那你想想，你家乡里边肯定还有其他人啊。这个时候你再回来，你是不是跟当地人会发生冲突呀？你本来信仰就不一样，还要在这边大家一起生活，跟当地人的一个张力是肯定存在的。而且呢，内部的话也是有很多的问题，因为内部的领袖，他们就像以赛亚书在这边写到的，指责这些领袖就是只顾自己的利益和贪图享乐，而且他们依然还拜偶像，这个还是挺容易理解的。你在外邦生活了这么久，150年能改变很多事情，很多习惯。你在一个异教文化的情况下，在这么久的文化熏染情况下，你很难不去有一些别的一些外邦的一些习俗，而且渐渐的把自己的信仰放在了一个角落里边。那如果是信仰没有在自己内心的一个中心处的话，自然而然也衍生其他一些不好的一些外在的表现嘛。领袖不好，那是一方面，那你个人也有问题啊，也是没有公义啊，大家都很穷，那穷的时候，那社会就不稳定啊，就治安不好呀，坑蒙拐骗又比较多，所以整个大环境内忧外患加社会情况，然后在家生活也没有个着落之类的。让大家看不到一个辉煌的一个未来，即便是有了一个好消息，揣着这个憧憬回去了，但是好像并没有看到神的拯救，也没有看到一个美好的未来。其实大家还这个时候还是蛮失望的，也就是为什么以赛亚书在这边又讲了很多的安慰的信息，再次重复了锡安的荣耀，还有神将来的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大家会很失望的，怀揣一个憧憬，你回去了，但是为什么我看不见呢？同样在这个时候，以赛亚也给出了一个解释，59章的1节。耶和华的臂膀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
非常直接了。
对，我们在怪外在环境，在怪神不拯救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其实神一直在，他的应许、他的承诺从来不会变。那为什么导致这个情况？那是因为我们的人没有变啊。神一开始从1章的时候施审判，这个国家或者这个人民越来越走下坡，是为什么？是因为他们不悔改。到了150年之后，他们被掳了，他们悔改了吗？他们就真的是变好了吗？以神为中心了吗？并没有，反而是越来越差，也没有什么改变。那人没有改变，人没有悔改的话，那结果怎么会变好呢？
是啊，在59章里面，他还非常的清晰的表明了我们的罪到底是什么。 在第12节里面说，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增多，罪恶作见证告我们，过犯与我们同在。至于我们的罪孽，我们都知道，就是悖逆，不认识耶和华，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说欺压和叛逆的话，心怀谎言，随即说出。后面还说了很多，但是他这里说到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刚才西西说的，他们当时为什么国家是这样一个情况，不管是在上为官的还是平民老百姓，都陷在一个罪恶当中。中就是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悖逆神，他们不再听神的话，不再按照神的律去行公义，去做他们该做的事情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他说质疑我们的罪孽，我们都知道，就是悖逆不认识耶和华。我觉得这一个地方就是你真的直击我们现在的人的心也是一样的。是过了几千年，我就发现刚才西西也在说哈，就是到底有些时候我们为什么好像我们在等一个神的翻转啊，把我的这个境况给我翻转过来。但是其实我自己这个人，有些时候是我种的一些果子，就是我的可能心中犯的一些罪也好，我悖逆神的没有听神的话也好，导致的一些结果。那这些结果神不可能就说哦，我就给你挪走了。我们是需要自己有一个回应的，有一个悔改的行动的。大家可能会现在反而也会常常去强调一点，就是哦，你现在所遇到的挫折或者是困难啊，不一定就是你做了什么事情啊，有可能就是这个世界犯罪，然后有这些苦难啊，天灾人祸它常常有的，我们也不要太苛求自己。但是我觉得反而现在的人需要信息是不是应该多多的还是反思自己，起码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对的人、正直的人，那我们在经历这些的时候，它不是因为我们的原因，我们对神是交得起账的。
对，是的呀，神在圣经里边明明白白的就已经说了，而且说了很多次了，都已经说得很透了。以赛亚书的56章1到2节，告诉你方法论了。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手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变为有福了。好多处章节，好多处就说了你们应该怎么做了。到第58章，整整一个章节都告诉你们，你们该怎么做。如果不清楚的话，不知道再怎么具体执行的话，建议大家读一下58章。不要欺压工人啊，不要吵闹打架呀，不要禁锢他人啊。照顾贫困无助的人呐、啊，不要说这些恶毒的言语啊，这说的太直白了，那还要多直白呢？
是的，而且我觉得，神一直也在强调说，不是说你守外在的这些，而是说你是因为真的听从我，你去做这些行为嘛，不然的话，你就是偏行己路，然后你是按求自己的利益去做任何事情，包括他有在这里面提到一个关于禁食的篇章，他有在讲到真正的禁食。58章第3节说：“看呐，你们禁食的日子，人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禁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禁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第56章，神对他子民的一个要求嘛，要做到这些。紧接着在58章，他就说：“那你做这些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你是求自己的利益吗？包括这个禁食一样，我们也看到说，你守安息日，在新约我们看到那些律法教师，他们守安息日守成就不是神的一个初衷了。所以说，其实神也有在强调说，到底我们是出于我们的心呢？我们甘愿去顺服神呢？还是我们只是想要做外在的这些东西来求自己的一个好处？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对，我们总是觉得，只有在新约里，好像神抛弃了那些律法条框，然后更加注重人的内心。其实神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在旧约里，他也一直只看人的心，只看这个行为的本质是怎样的。新旧约没有差别，他的要求都是一致的。
对，是的，所以说呢，在旧约当中，特别是以赛亚书，我们也可以看到神非常连贯一致的一个信息，就是你们要在地上敬虔度日，按照我的法则、我的心意来过生活。 对吧？但是看到以色列他们当时这个面临灭国、面临这个被掳，所有的命运都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甚至是他们只做表面功夫，背离了敬虔的实质，假冒为善带来的一些恶果。我们当下有没有什么可以反思的呢？从以色列民他们的这样的历史当中。
我们可以跳到66章的1到6节，他讲了一个经常会被我们忽略，而且也很少去在教会里有这个机会能够表达的一个观点吧。我们认为的教会生活，理想教会生活应该是怎样的？就是一个是什么是敬虔的人，什么是假冒为善的人，什么是实在的信仰的一个行为，什么是教会主义的一种行为，然后我可以给大家读一下66章的1到6节。
好。
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假冒为善的宰牛好像杀人，献羊羔好像打折狗像，献贡物好像献猪血，烧乳香好像称颂偶像。这等人拣选自己的道路，心里喜悦行可憎恶的事，我也必拣选迷惑他们的事，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因为我呼唤，无人答应。我说话，他们不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拣选我所不喜悦的。你们因耶和华言语战惊的人，当听他的话。你们的弟兄就是恨恶你们，因我名赶出你们的，曾说愿耶和华得荣耀，使我们得见你们的喜乐。但蒙羞的究竟是他们，有喧哗的声音出自城中，有声音出于殿中，是耶和华向仇敌施行报应的声音。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有三个信息。耶和华其实他并不反对我们去建圣殿，就是这种形式的一些东西，它没有一个倾向性。你喜欢建，那可以表达信仰支持嘛，一个奉献。他其实反感的，你带着一个自我，或者说，不是心术不正的心去敬拜我，这是他非常反感的。就是他认为的敬虔是，虚心痛悔，因他的话而战惊的人。他反对的呢，讨厌的呢，就是那些假冒为善，就是你人在这儿，你心不在这儿的一些人。而且他最后在66章的5到6节讲了一个让我们经常忽略，但是真的是要好好反思的一件事情：我们自己人内部的一个争斗问题。很明显，那些大先知以赛亚是被谁杀的？他说了这么多是大实话，然后说了这么多上帝的话，是被谁杀的？那是被就是犹大国的君王杀的。耶稣是被谁钉十字架的？自己人，以色列人钉的十字架。把这些传讲上帝话语、传讲上帝信息、妄图恢复神公义的这些人置于死地的。是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吗？是那些外部世界的人吗？并不是。其实最恐怖的是，那就是我们自己人啊！我们自己每天宣称我信神，我们是都是神肢体的人，我手足相残就不过如此了吧？很多时候，我想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这个经历。就我一开始刚信主的时候，我很奇怪，哎，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宗派？就是我之前是改革宗的，然后后来来到这边又是什么福音派、浸信会，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的宗派？了解了教会历史，又知道这么多的神的使徒，他们最后遭到的迫害都是在整个宗教体系下遭到的权力斗争，还有他们自己人的一个斗争。最让我觉得不解的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宗教迫害？ 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历史，在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宗教改革之后，当时人文主义兴起嘛，很多的人妄图想要就是强调因信称义，想要离开罗马教皇的一个统治，回归真实的信仰生活。在这个时候呢，他不得不去侵犯既得利益群体的教皇体系之下的这些人的一些既得利益，因为当时的税收啊、财政啊，还有权力都是由这些人把控的。如果当地的基督徒或者当地的信徒不给他们上税了，不听他们的话了，其实他们是受损失很大的，所以他们是成了当时宗教改革最大的反对派。当时对这些改革家的迫害也是最为残忍、最为激烈的。我们都知道路德。然后都知道加尔文，那是因为他们改革成功了。那我们不知道的还有更多，那是在他们之后之前的一直默默无闻的那些先驱，他们付出了是更多的流血的代价。就像之后是有一位宗教改革家是胡烈，他在17世纪的时候，然后就是倡导的是无教会主义。就是完全推翻天主教的一个统治，以建立一个完全的以上帝为中心的一个信仰，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再正常不过了，那就应该如此。但是在当时的一个时代背景来看，真的是触犯天条的那种罪了。当时他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宗教迫害，而且是在他没有任何的预兆情况下，天主教的所有的开了一个会。请他进去，就相当于一场鸿门宴，给你列了1、2、3、4条罪状，你认不认吧？如果你认，如果你觉得你错了，所以我们就放你走，让你得自由。如果你坚持你自己是对的，你坚持你要不听从教皇的统治，搞这个信仰自由的话，对不起，你将失去你的生命。当时胡烈想都没有想，他就说。
坚持。
对，把我烧死吧，并不认为自己错了。在这个选择面前，他做的选择是失去自己的生命，坚持自己的真理。那而且迫害他的人，就是跟他有共同信仰的人呢。同气连枝，本来应该是大家为了以共同的真理一起去走这个天路，一起去共同努力的人，反倒是把他们推向了十字架，推向了生命尽头的那些人。所以我特别想要在此跟大家分享的是 Barry Webb 的一句话，然后我读的时候是真的是蛮有感触的。在神的教会中，真伪之间的终极分界线，在于对神话语的忠实。对于那些已经抛弃神话语的人而言，紧握着神的应许，看来既偏激又愚昧。这种偏激和愚昧。是会让人丧失理智的，是会变得穷凶极恶的，是会自相残杀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而且这句话里，以赛亚书里边66章6节的时候，神也说，有喧哗的声音出自城中，有呻吟出于殿中，是耶和华向仇敌施行报应的声音。耶和华的审判，他是先从自己人开始的。而且是先从耶和华的殿中开始的，你自己人，你都不认识你们的神，都进行这种残忍的迫害的时候，我的审判是先从殿里发出来的，我是要给他们报应的。很多时候，我们即便是同一个教会，我们都会有理念上的不同，或者说对神话语的认知的一个不同。这个不同，我觉得是很正常情况，因为大家的经历啊、认知啊。还有对神话语的理解啊，千人千面，都是有一个过程存在的。真理的求证的过程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如何面对这个不同？我们在这个不同的时候是如何做这个选择的？是一定要说服对方吗？或者说打压对方吗？还是说把对方逐出教会呢？还是说可以去包容，可以去谅解对方的不同？理解对方的一个处境，或想要去从对方的不同中有所吸纳，这都是我们的选择，这没有什么我不得已的一个处境存在。
这其中带出来非常大的话题了。那我刚才听到西西讲这个，我想起去年看过的一个纪录片，是对话圣战分子，他是讲的那些伊斯兰教的所谓圣战，就是其实我们觉得他们是我们把它定义成恐怖分子的这样一群人。那有些人他们是从这个组织里面出来了，金盆洗手了，他们终于醒悟过来，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不对的。那他去采访这些，前面是在加入过圣战，甚至是让跟随他们的那些人，就是背上那些炸弹去自杀袭击的这些人。这中间我看的过程当中，我没有觉得他只是在讲伊斯兰教，我觉得他在讲一个非常共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宗教里面，虽然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真神，是一个真理，不是某一个宗教，但是我们不知不觉把它宗教化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都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时候，我要去消灭你们的那种感觉，这个是真正的恐怖主义，这是跟我们的神，我们要信仰这位真理真神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其实我们觉得，哦，只有伊斯兰教他们才有这种恐怖主义，其实在我们的里面是一样的存在着这种恐怖主义的，是需要我们警醒的。然后我们也不要觉得自己好像站在一个真理的高点上面啊，好像我看到的那一面绝对是对的。当然，我们知道一定是有一个绝对真理的，这是我们共同追寻的。而且刚才西西说的很好，我们在一个过程里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合一，怎么可以抛去我们自己的身上的不舒服、被冒犯、被怎么样的这些东西，我们要自己去克服，能够只回到神自己身上，神的话语自己身上，就是刚才你说对神话语的忠实，我们怎么样都可以来说来讨论的。其实我看到这件事情呢，为什么老是有这样忠于神话语的人在自己人里面被迫害，是因为其实还不是说合不合一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看到的人，很多人其实是本来就不认识神的人，他们在信的是一个自己造的神，自己造的宗教，就像我刚才说那些恐怖主义，你真的问他们相信什么？我看到他们的采访的时候，他们其实是茫然的，他们说不出来自己相信的这个神是谁，相信的这个他们为之去卖命的一个东西理想是什么，他们都说不出来，他们就是一阵的狂热。所以说，在刚才西西说的这种情况里面，是因为所谓神的家里面有很多不是神的肢体，他们不属于神，他们也从来没有属于神过，而且神早就说了，属灵的可能是被属肉体的所逼迫的，就像耶稣自己一样，他到这个世界上来，如果真正属他的人，其实一眼就能认出他，对吧？哇，他跟我在旧约里面读的这些神所应许的这个人的形象不就是他吗？这个仆人，这就是这个耶稣啊，现在他做的事，对吧？大家应该可以对应。但是为什么大家对应不上？是因为他们压根儿就没有认识过神跟他们说的，派先知跟他们说的所有的话，他们压根儿没有相信过，也没有从心底去，反思过他们的信仰。所以说，我觉得危险是之处是在于我们自己不要变成这样的人。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信的对象是谁，而且我们要不断的警醒，不断的去，也是否认自己，要不断的去考察。不然我们也是那个恐怖分子，有可能我们也是在逼迫别人，甚至我们以为所信的，就像这里说的，其实是异教的迷信，我们在信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创造出来的啊，那就是很恐怖了。
对，我真的是听了不少的，特别是年轻人的分享，就是他们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教会的一些伤害。就我们可以有时间专门开这个一个专题来讨论这个
好
事情。
啊，嗯，
就为什么会这么普遍？就特别是在华人教会里边，因为华人教会它存在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自上而下的一个权威式的一个控制，而且是一个家长意志式的控制，认为教会的牧师、长者，还有教会的领袖们，他们说的话绝对无上的权威，就是我们需要绝对服从的这种状态，其实在华人教会还是蛮常见的一个特征的。这种理念，这种家长式的意志，它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一种权威式的压迫。我说的就是对的，你才信主多少年，你不懂这些，就应该按照我来做。我觉得这个好像有问题。 然后我也不会去求证，就是这个时代这个信息它是瞬息万变的。你10年前你上的神学的课，你读的神学的 degree，10年之后如果你一直不精进，这些知识或这些理念，它就不再深进了吗？这时候你就已经懂了吗？
对，这真的是很好的提醒。这个话题，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单独开一期来讲讲教会里常见的这种逼迫，或者是我们常常做出的一些错误的武断的结论啊，是怎么来的？我们都可以在之后的讨论。那我觉得刚才的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虽然强调忠实神的话语，但是我们真的认识神的话语吗？我们还是说我们一厢情愿的？去给神的话语定了一个我们自己的疆界，它应该是这样应用的啊，还是我们真的是去追求渴慕的是真理，是神自己的意思啊，这个很重要。那好吧，我们可能要给以赛亚书做个总结了。今天发散的挺远的，我们收回来一点，是因为。今天真的是最后一次喝凉茶的机会了，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不知道大家这17跟过来有没有一个对以赛亚书更完整，或者是原来你没看到的一些盲点的一些认识。我们之所以有请你喝茶的这个主题是，就是想要大家虽然是比较轻松的氛围去探讨经文，但是也是会有良药苦口的感觉，有一点好像你自己要反思是不是自己做错什么事儿的感觉的这种哈。我在第一期节目里面也说过，我自己是有得到很多这方面的感受的，就是我有不断的在反思我自己有没有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的那个境况，甚至是我以后该怎么警醒，讨我的神喜悦，好，真的是走在跟随他的道路上啊，不至于失望，不至于跌倒。他的这些应许，我究竟盼望的是他这个应许的来呢，还是我就是单单盼望仰望神自己？就这些都是给我的很好的提醒，也是让我感恩神把他的话赐给我们，以至于我们真的可以。凭着信心，凭着相信他的话，凭着相信他的应许来活着。
我们一直觉得39章之后全是神的安慰的信息、盼望的信息。其实，在我准备这分享的时候，我看到的，我就是依然都是审判的信息，依然都是神严厉的一个指责的一个信息。到66章最后一节，依然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以赛亚书真的是神想要跟我们表达的东西。他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想听的，不信的人，他们对以赛亚说：“你们要跟先知说，你要说柔和的话，然后说我想听的话。我们传讲的，或者我们扎根的，我们是希望一直是忠于神的话。神在这个经文里面，他想表达的，他想向世人宣告的东西，或警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们想如实的去。”表达出来，以一种客观的态度去宣讲出来，可以给到我们自己，或者说有心的人可以听到。
在真的就是用以赛亚书自己的话来说吧，其实在，55章，神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所以，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忠心的把神的话原原本本，照着他本来的意思去传讲。他就会达成一个神自己要实现的目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做他忠心的仆人而已。其实真的也是希望盼着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做这样的仆人，有这样献上这样一份对神话语的忠心吧。好的，非常感谢西西，
再见。
拜拜。